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的时间里，多多想要透过中国古典长篇的章回小说《红楼梦》，我们来认识曹雪芹。《红楼梦》这部经典的章回小说被评为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思想价值还有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在20世纪的时候，《红楼梦》是中国最受重视的文学作品之一。但是呢，它因为有其中的不完整性，而且因为原作者曹雪芹已经亡故了，又因为书中内容巨细靡遗且结局设定超乎寻常等等的特性，留下了许多谜团引人探究，也构成了一门学问，就是红学。之后呢，自从胡适做《红楼梦》考证以来，一般认为曹雪芹这部《红楼梦》就是以他的家族的命运投射在书中。那么今晚呢，多多就和你聊聊《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让我们来听听关于他的故事，借此呢也一窥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所传递出他想说的话。书说话，今晚我们来浅读中国文学经典名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读过《红楼梦》，你可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这本书里面登场的人物非常的多，如果说我们把它整理成关系图，也肯定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在读它的时候也会发现有其中有许多的隐喻。所以有人说，如果要读懂《红楼梦》，就必须先懂曹雪芹。《红楼梦》是章回小说，说得明白一点，章回小说就是一回一回的写。这本书的本身呢，就是曹雪芹和他家族的血泪史，并且在那个封建教条的时代，可以说这本虚实交映的《红楼梦》也似乎在向整个社会曝光了豪门世家的种种不堪。为什么叫《红楼梦》呢？其实红一般就是指女性而言，而楼呢，是指在古代官宦人家的深宅大院，而梦呢，则是暗示着梦中繁华一场，醒来荒坟一堆。总之，我认为曹雪芹是想透过《红楼之梦》写一写他过去在江南深宅大院中几位异样女子的故事。当然不能够写实，而是虚构，可所谓是梦回大观园。那其实也不只是几位女子的事，《红楼梦》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男主人贾宝玉还有两位女主人林黛玉跟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着一群见识卓绝不凡的闺阁佳人，展现了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生活的失意跟丑陋，以及命运的前定和无常。曹雪芹生于南京，早年在江宁织造府，他亲自经历过锦衣富贵的生活。他的曾祖父曹玺担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康熙的保姆， 祖父曹寅做过康熙伴读以及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又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受到康熙极大的信任。雍正六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1728年的时候，曹家因为亏空罪而被抄家，曹雪芹随着家人迁回到北京的老宅，然后又移居到北京的西郊，靠着卖字画和朋友的接济来维生。曹家从此衰落了，曹雪芹更在这样一个境况当中深深感受到世态炎凉，让他对社会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生于繁华终于零落的曹雪芹，在雪夜围破毯的困顿生活中，依然念念不忘周济穷人，并且竭诚相助。他的邻居白姓老妇人呢，贫病交加，孤苦无依，曹雪芹不但经常照顾，还为他医好了一双失明的眼睛，并且将草屋腾出一间提供给那老妇人居住。曹雪芹还为一位从军的时候导致脚受伤生活艰苦的朋友余熟度传授手艺，教他扎胡风筝卖钱营生。认识曹雪芹的为人知道他是一位对人非常具有同情心和抱持大爱的人。我在读他的故事的时候，不禁让我联想起圣经中主耶稣对门徒所比喻提到的好撒玛利亚人。国作家陈琳他认为，曹雪芹倾覆毕生精力汇集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成为一位中国古老文化的传播者，不愧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伟大天才，更是一位富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博爱大师。陈琳在《曹雪芹一位堪称多才多艺的天才大师》的书中，他举例谈到《红楼梦》各方面的文化成就，正是每一位读《红楼梦》的读者所能看到的。全书里面关于窑瓷文化就有40多处的描写，其中的陶瓷名品有出自宋代汝窑、定窑，也有出自于明代成窑、官窑、宣窑，可以说是瓷珍荟萃，美不胜收。还有曹雪芹也涉猎到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还有餐饮文化以及珍玩收藏文化等等，并且其中也涉及到中医学的内容。据统计，全书有多达200多处，5万多字，提及到使用中草药就有40多种。可以说曹雪芹对于有关中医学基础的理论、临床治疗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的描述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在小说里面涉及到民族传统艺术的更是大放异彩，饶富趣味。曹雪芹用绘画艺术描写生活的场面，通过人物的言谈笑语透射出他独特的美术理论和美学情趣，与小说的叙事相映生辉，就像是他在作品当中描写的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晴雯补裘、灵官画墙、湘云醉卧芍药荫等等一个个生活的场景，简直就是一幅幅神韵具足的艺术画面，让读者在读的时候仿佛身在其中，享受到无比深透的精神熏陶还有艺术感染。再者呢，我们也可以从《红楼梦》的作品当中可以窥探曹雪芹对音乐以及民族乐器方面的描写是具有深度领悟的，尤其是将传统高雅音乐和人格、人品、人文环境高度契合后所幻化出来的高贵气象，跟贾府这一个特殊家庭的社会地位非常搭配。此外是曹雪芹作品里对服饰的描绘这一部分，既有对典型人物贾宝玉、王熙凤、史湘云等穿戴上的工笔重画， 又有在大场合之下对众人衣服饰品的小写意，既刻画出了人物衣饰的考究，又点染出人物穿戴的个性化，让人在中国古代民族服饰艺术当中眼界大开。今晚听书说话，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可以说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名著。认识了曹雪芹的生活和他的丰富才情之外，我们再回到这部作品《红楼梦》，似乎可以感受到曹雪芹借着这部小说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一个是理想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贯穿了全书，大观园就是曹雪芹虚构的一个理想世界，他一方面全力地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而另外一方面他又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又不断地摧残着这个理想世界，直到他完全被毁灭为止。曹雪芹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以哲人的广阔思维，用高度的文学手法，深刻地表现出人生的最大困局。的确，人生的一切，我们以为干净，其实是污秽的。尽管许多人竭力保持人生的干净，或者是完美，或者说是完全，但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从亚当和夏娃以自由的意志选择离开上帝，人类就此在本质上就已经是污秽了。无论人类怎么样努力改变这个事实，但是这个污秽从来在本质上是丝毫没有改变的。我想，曹雪芹虽然不知道人性的真正本质，但是他却写出了绝少人能够呈现的象征人生理想和现实的两个世界。而如何能够得到捷径，曹雪芹没有能够找到解决的方式。我们要回到信仰的角度来看，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到使人得到完全捷径的方式，没有人能够真正脱去污秽活出捷径的。多多觉得透过《红楼梦》这个故事对应思考在基督信仰里的生命，其实是很有趣的。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走过许多的路，起起伏伏，看过无数繁华黯淡结束，来来回回转转折折，又在远处停不住，走也走不出，眼看日升日出，潮去潮来，如今沧海桑田，尽是无奈，烟消云散，人生无常，百味上心房，关不住，锁也锁不上。